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相信呢，就是许多安粉们都知道说，安琪拉在一月底二月初的时候呢，生下了一个宝宝，刚好也做完月子，然后宝宝也一个月又十五天了，正式满一个月又十五天，也算是新手妈妈的成就里程碑达成了。今天呢就是很特别嘛，因为刚好昨天是我的生日，就是我当妈妈的第一个生日啊。我觉得最近就是照顾新生儿部分啊，真的有太多太多的那个心路历程可以值得跟大家分享，以及就是生活的转变，还有我相信就是大家会想要听到的育儿补助的项目。没错，因为刚好最近政府嘛，也是在今年应该正确来说是去年开始呢，育儿津贴的补助就有往上提。那安琪拉就刚好是在这两个月之内啊，就有拿到了这些相关补助，就还蛮有感的，我就也很想要跟大家分享。既然要分享育儿这件事情呢，自然少不了我要找我的固定来宾兼好朋友，也就是我们超厉害的三 D 兔来到现场跟我来聊天，就是关于新手妈妈的一些心路历程啦。我们就来欢迎三 D 兔。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手妈咪三 D 兔。突然觉得有点害羞，因为我已经小宝宝已经四岁半了，不算是新手妈妈了，但是我其实也因为第一个小孩嘛，所以我一切都还是觉得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像现在小朋友因为中班了，我的烦恼就跟安琪拉不太一样，我的烦恼是我小朋友的小学要念哪里，我开始在帮他挑小学来适合他现在的个性，因为我不希望他过得太压抑，他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灵魂。所以在每一段时期我觉得烦恼都会不太一样。
真的，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安琪拉的节目。
对，就是其实主要是三妮兔来听我讲一些我最近的一些辛酸史。
没问题，
关于自然产的过程还有在月子中心的生活。我先跟安粉们分享一下，就是安琪拉我是自然产。那好险我是自然产。
我也是。
对，没有吃全餐。
对啊，你可以先分享一下你自然产的过程，你现在应该是印象最深刻的时候了，我已经是四年前了。
真的，我只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自然产的过程很有趣。我永远记得那天是礼拜天，也就是放年假的最后一天。那我就早上开始有一点阵痛感，微阵痛哦。然后开始到了下午的时候，就半个小时微阵痛一次，我就有一点预感说，这个好像有怪怪的，有一点迹象。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38周，刚好满38周，前一天才去产检。我就想说好，那再继续观察，那就先去出去外面买晚餐。结果就在买晚餐的这一个小时的过程，发现阵痛越来越频繁。就开始从20分钟痛一次变成10分钟痛一次。我永远记得，就是我开始10分钟痛一次的时候，我已经到真的很痛很痛了。然后我那时候买了一杯柠檬爱玉，然后呢我想要喝，然后结果喝不完，只有喝个没几口。但是我好险好险，我已经有把晚餐给吃完了。
那还好。
对，我老公看到我开始痛了，我就跟我老公二话不说，就是赶快准备带餐包，然后呢先去洗头洗澡。然后呢8点以前呢到医院去挂急诊。那医院让我去待产，帮我做内诊检查的时候，我是晚上8点整进待产房。他帮我检查的时候，我已经开2指了。
哇哇，你好快哦。
对，然后那时候护士就问我说，要不要帮你打无痛加催产？我就说要。很痛。
真的。
所以晚上9点多我就开始打无痛嘛。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有无痛这一个技术啦，因为无痛是让我们减缓我们的宫缩痛嘛。
对，
至少它可以减缓我们的宫缩痛啊。先跟大家讲一下，即便是 打无痛，它不是让你，对对对，先给大家一个心理预防。
没错，你是在诊所生的，对不对？
我是在医院生的。
哦，你是在医院生，那跟我一样，我也是在医院生的，我是在教学医院生的，所以我其实生产的经验也蛮有趣的。我那时候呢，就是去产检，但我医生就一直在检查我的胎动跟那个宫缩嘛，他就说，哎，奇怪，你的宫缩怎么频率这么低呀？他就跟我讲说我的宫缩频率很低，可是宝宝应该已经可以生了。那他就问我说，那我去帮你问一下产房今天有没有空，可不可以，因为他说我这样子拖下去可能也是得催生，那如果今天有空的话就今天去生一生，他问我好不好。那我就想了一下，想说今天去生一生，我看了我老公一眼，然后我老公他很想要看到宝宝，他就说好，他就说好，因为我的宫缩实在是就是没有太明显，所以后来是有打了那个催生针。
哦，我也是打催生的。
对对对，那催生针下去催生的，然后一直到我也有打减痛分娩，但我是开三指才打，因为在医院，所以他都会先跟你讲说，哎，妈妈，我跟你说，因为我们是大型医院，所以有可能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比较紧急的。比如说车祸啊，或者是他的伤病比较严重的，那因为你是生产，所以你属于那种没有生命危险，没有即刻生命危险的类型。那如果麻醉医师没有空的话，就没办法处理你哦，他要先跟我讲。然后我说没关系，
了解。
对，我就跟他讲说没有关系，因为我去的那就是大型教学医院，所以他们会收比较多有可能稍微紧急一点的患者这样子。我就说好，没关系。那时候开三指，然后那个护士就很主动的跟我说，那个这样写，现在麻醉医师有空，你要不要现在打？他说好啊，赶快打啊。对，
不打白不打。
对，我自己平常因为他打脊椎嘛，我是蛮紧张的啦，因为你要抱膝然后弯曲，
没错没错，真的
变成一个瞎子的形状，然后打脊椎
是，
但其实打下去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因为你其他地方已经在痛嘛，
真的。
然后那个麻醉医师说，你看起来好镇定哦，我很少看到开三指还这么镇定的耶。我就跟医生说，因为我平常经痛的时候就这么痛，所以我后来发现经痛很痛的人就是开三指的痛。
差不多，因为我那个时候的痛也是经痛的痛，
对，
就是两指三指的时候，
对。
那当然全开的话是完全不同的痛感。
对对对对对，没错。
哦，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到后面这个四指五指全开的时候啊，你的痛不是子宫的收缩痛，你的痛是下面的那个耻骨痛，
对，
就是宝宝头出来的那个痛。
可是我老公完全就在我旁边吃摩斯汉堡，吃的超开心的，因为他就觉得你有打减痛分娩啦。然后他没有感觉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想说，你不是已经打无痛分娩了吗？为什么你还是就是有一点反应？他不太理解，他就在旁边吃摩斯汉堡，然后喝那个红茶，吃薯条，吃得很开心。
怎么那么悠哉呀？
超级悠哉的。然后我一直到一路，因为我差不多11个小时12个小时才全开，所以我在医院大概待了将近半天的时间。然后医生就亲自来跟我说，可以开始
进产房。
没有，他说他先来亲自教我怎么呼吸。
哦，对，
然后怎么用力，然后我们就练习了呼吸跟用力之后呢，他觉得 OK 了，差不多练习的 OK 了，就直接推进产房。我推进产房40分钟就生了。
说真的，呼吸真的很重要，哎，这让我想到《鬼灭之刃》的呼吸法。
真的，
哎，呼吸真的很重要。我那个时候就是已经痛到全身发抖，
对啊，
全身都在颤抖的那种痛，应该所有自然产的妈妈都是这样子，
真的，你管不了其他的。然后那医生还一直跟我开玩笑，因为我的小孩是半夜生的，
我也是
对，他是半夜生的，而且我是11点多生，然后刚刚好他跨两个星座，就是他那一天前一天生就是狮子座，然后后一天生就是处女座，然后医生一直跟我说，哎呦，狮子座可能没有机会咯，是处女座咯，哎，有可能是狮子座，他一个晚上都在开这个玩笑。那我他是想让我放轻松，可是呢我那时候
你应该痛到不行了，没心力了吧。
对，医生就问说，哎，差一点点呢，你要狮子还是处女？我说他出来就好了，你不要跟我开这个玩笑。因为他就差个一两分钟，所以到最后我儿子真的是在狮子座的最后几分钟出生的，所以我如果再晚个两三分钟生，他就是处女座了。
我的是很有趣，我是在我比三迪兔你还要快。我从进待产啊，就是晚上8点嘛，然后呢到我生下来 我是生的是凌晨3:51生、然后就是整刚好8个小时生完。
嗯，
然后呢就是凌晨嘛，
嗯，
刚好那一天是怎么样，初九开工日
哦、
所以大家去上班，
嗯，
我跟我先生也在当天开工成为了新手爸妈了，
好棒哦，
就非常的有意义。
嗯，真的耶。
嗯，
所以就是生产就是这么一回事，生完之后你还会想要再生第二个吗？
啊，我现在还不敢想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所有的刚生完的人都还只想说先顾好这一胎再说。
真的，不过因为我是自然产的，然后3天就出院了，出院之后我是回家我妈妈帮我坐月子。那我真的非常鼓励大家，如果说你的预算是足够的话，千万不要学我，因为你会很痛苦。
没错，
一定要去月子中心，尤其是第一胎。
嗯，
因为那时候我回到家里面，我想说妈妈有经验，那妈妈也想要照顾，那没关系就回到家。可是妈妈的经验已经是30-40年前了，
对对，
再加上呢因为我们是新手妈妈，所以新生儿发生的任何状况都会让妈妈很焦虑，而且没有人可以问。
嗯嗯，真的。
嗯，然后我那时候也是乳腺炎啊什么的通通都来。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先前有看过一个新闻报道啊，就说因为少子化的冲击嘛，所以呢妇产科跟小儿科的诊所变少了。
嗯，
但是相对的月子中心变多了。
嗯，月子中心变多。
嗯嗯，月子中心的需求变高了。可能、我有看到那个数据，就是说去年还前年嘛，只有160,000的婴儿嘛。
嗯，
可是呢去住月子中心的有高达110,000人。
哦，
这代表每个人都有意识到说要去住月子中心。那我就是那个选择去住月子中心的。真的是我觉得住月子中心的那21天啊，有点算是见习训练班。爸爸妈妈的训练班，让护士教你怎么包尿布啊，洗屁股啊，还有就是喂奶，这些包包巾，这些一些基本的照顾。而且呢就是如果你在照顾的过程中啊，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call护士叫进房间。
哎，真的很重要。
嗯，
我那时候真的很焦虑，焦虑到我觉得我都有点精神病，因为小孩哭什么你不知道，
你应该是产后忧郁吧。
对，然后他又会吐那个羊水，所以他的体重又变轻，然后喂母奶又喂得不顺。
嗯嗯，
你就会觉得哇天哪，什么事情都，然后他又哭，
真的，
他一个半小时起来哭一次，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样很恐怖。
然后到后期胀气呀、啊，然后还有黄疸退的比较慢啊之类的。可是你不在月子中心，我真的没有人可以问。然后我们又没有说常常可以回到医院去看医生，
嗯，
都已经是要定期检查的时候才会回去嘛。
真的，
那我就觉得天哪，好焦虑哦。这件事我其实不会再做第二次了、
嗯，
因为那时候真的是焦虑到我觉得有一点，对你说产后忧郁，我觉得有一点。
所以我就觉得说真的是月子中心很重要，因为呢他就是在那第一个月的时候啊帮助你。
嗯，
尤其是第一胎真的太重要了。
对，没错，真的，
你真的什么连洗澡都不会洗耶，怎么帮新生儿洗澡这件事情都是需要训练才会的。
真的，没错没错。
而且在月子中心的生活一点都不闲，好不好？很多人都想象就是我们生完以后在月子中心当贵妇，完全没有这回事、嗯、好吗？而且我在月子中心我感觉我就是在养病的好吗？
哦，有点像乳牛啦。
嗯，我其实没有像乳牛，因为我奶量很少，可是呢我还是固定就是每4个小时挤一次奶。
嗯，
但是我在月子中心的生活就是睡觉吃饭加挤奶。而且呢其实我觉得我住月子中心，我是住21天嘛、嗯、也就是所谓的3周。
对，
我每一周都有不同的状况。我第一周是生产痛第二周是屁股痛，3周是头痛
哇天哪、啊欸、那你喂母奶有掉头发吗？
我是没有掉头发啦，但是听说落发是2个月过后。
哦，我是3个月开始掉头发，而且是一撮一撮掉，掉到觉得很像要变光头这样子。所以你21天之后你就要自己顾了，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如果你原本住月子中心的话，不管再怎么样辛苦，那都还有人可以求救，有人可以帮忙。
没错，
但是一旦回到家里
回到家里我就是感觉好像每天都在解锁新技能，你知道吗？也不算是解锁新技能，而是解锁挑战。
嗯，
尤其是发烧生病，
嗯，
吐奶胀气这一些 状况。
对、啊、
哇，你真的是超级焦虑的。
嗯，
觉得这个焦虑型啊已经比我的那个追男还要来的焦虑了。我追男已经几乎呈现半放弃状态。
哦，我是追奶追到很焦虑。
嗯，
因为我的小朋友胃很浅，他一个半小时要喝一次奶，但我的奶量也不多，所以我就一个半小时起来催一次奶，然后连半夜我都是设定闹钟起来催奶的。然后后来我才发现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喂配方奶其实也不会怎么样。
对，
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蛮严重的过敏体质，所以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也没有人给我压力，我就觉得我能够给他多点的保护力，我愿意这么做。
是，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点点，嗯，我觉得有点小小的偏执，
嗯，
但是那个偏执也来自于产后自己在家里面顾孩子的状况不好，然后你就想要多做一点。
了解。
那当你的理智恢复之后，我有可能下一胎也不会这样子做。
嗯嗯嗯。
不过我下一胎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啦，也不会这么焦虑。
真的，下一胎就会有经验很多了。
对啊。
那我是在月子中心的时候，我在追奶嘛。
嗯。
那其实啊，我前两周就坐月子的那两周都是用针管挤。
嗯，我也是，
每次只能够挤个6 cc 10 cc 这样子。
嗯，
双边加起来、
嗯、
就很少啊。
对啊，对啊，
我甚至还请了泌乳师哦、嗯、我永远印象深刻，花了我8800，然后呢三堂课，然后就为了要让我的奶可以追起来。那到现在呢，我就是可以固定2-30cc 这样子、
嗯、
每四个小时。
嗯，
那虽然说奶量还是不多啦，就可能只是胎隔一次的量。
嗯，
那之后就是看我就已经有点想说随缘了，因为我的奶量就那么少。
对啊，我那时候也是追到 30cc 的时候我超级感动的。然后因为晚上起来追奶其实会很累，然后有时候状态不好，那你左边右边在换的时候好不容易挤那 30cc 打翻了，你就觉得哦
真的、我今天亲喂，结果我宝宝竟然把那个母奶给吐出来，我也是珍贵的母奶就这样给你吐出来。
对呀、啊，自己打翻了又会觉得更呕、哦、你知道吗，就说、哦、为什么会碰到。
对对对，我记得我一开始那个出路也是一样，就是搞坏了，然后呢我就那时候瞬间差点要爆哭，然后护士在旁边赶快安慰我。
嗯，
那个出路我虽然挤一点点，但是也是花了我一两个小时把它挤出来的。
对呀、啊，真的妈妈都会想要就是尽自己所有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尤其是新生宝宝出生的时候可以给他极尽的保护。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paper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美美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
那再来，我觉得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那个生育和育儿补助的项目
哦，这好重要哦。
对，我觉得这个对所有想要备孕生小孩很重要，而且又加上是去年嘛，去年开始有调涨。
对，
那我这边因为我是住在桃园，所以我直接以桃园的来做分享。我们的生育补助啊是有分中央的，比如说劳保局和社会局的，
对，
那也有地方政府的补助。那桃园市政府的那个生育补助啊是全县市最高的，一次就是30,000。
对，因为我妹妹也是桃园我在新北市我是20,000。
那对，就是新北台北好像都是20,000，那我们桃园就是30,000。那30,000元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好拿来付那个自然产的费用
真的
各位，那个自然产的住院费用大概就落在30,000左右。
哦，没有哦，我的10,000多而已。
哦，你10,000多好便宜哦。我这30,000是，哦，对，我那30,000还没有包含那个无痛分娩。好，算了，这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就是自然产差不多就是30,000块，然后如果你是剖腹产的话，那就另当别论，除非你有付保险。
对啊，你有可能有用了其他的自费药物之类的，有才有可能到30,000。因为我那时候生完之后，再加上我有订3天的月子餐，然后出来才10,000多块。
哦，好，没关系，反正就是现在的 range 就是自然产差
不多是这样，
30,000。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花费的部分。那月子中心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天是5,000到10,000不等，那就是看你是住的等级还有你是住的天数为主。好，那我接下来就是来讲一下，我刚刚有讲到桃园市政府是那个生育一次性请领嘛，
对，
那其实我们还有社会局和劳保局可以领。我后来才知道劳保局有一个生育给付，
对，
它是直接给60天的全薪。劳保现在最高的投保薪资是45,800。所以呢，这个只有妈妈可以申请，那个很重要。因此只要你就是有在一间公司平均月投保薪资有达到一定的标准的话，他会一次给你生育给付60天。
对，
也就是说你可以一次请你91,600。
两个月。
对，两个月。那这个不包含公司给你的产假的费用。因为公司给的那个产假两个月是公司给你的全薪。那劳保生育给付也就是说你生下来的那当下，然后他就直接给你这个91,600。所以这是第二个请领的部分。那第三个的话就是大家最常听到的育婴留停的部分了。
对。
对，那育婴留停的部分就是从60%升到80%嘛。
我那时候升的时候是60%。
60%。那现在变成80%的话，也就是45,800的80%，也就是每个月可以领取36,640元。
啊，好多哦，我那时候才60%，差20%差超多的。因为我的集聚也是45,800，你知道吗？差20%差好多。
应该很多人只要生小孩的集聚都一次已经到达45,800了吧。
不一定啊，
是不一定啦，但是呢就是我们直接用最高的标准去看啦。
对，
最高就是45,800。
没错。
对，那再来就是照顾的部分啊，就是托育补助。因为托育补助的话你自己照顾的话是一个月5,000元。对啊，这是社会局的咯，刚刚是劳保的，
对，
现在就是在讲社会局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托婴的话就是一个月8,500。然后我们的桃园市政府还会额外加码2,000元。但相对的那个托婴中心也涨价了。
哦，对呀，啊，真的。
托婴中心好像一个月都已经变到20,000块钱了。所以你好像就是只是
每个月还是要付个一万多块钱在托婴，
还是不太够
了。对对对，就是还是不太够了。
嗯，
但是呢，主要就是这几个。那其实呢，可以多少减缓爸爸妈妈的一些照顾费用。
不过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啊，其实蛮多人问我说，诶，那个教育经费什么时候要开始做累积？我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育儿津贴，如果你要把它存起来的话，它的你存起来如果去做有效投资，光是育儿津贴的费用，它的利息就足够你国小到你如果全部都念公立学校的话，
嗯，
你已经可以足够去累积到你的那个义务教育全部都完成
哦。
真的，我算给你听哦，因为我是用劳保集聚35800来算，因为假设不是每个人都45800，
嗯，
那3万多总该有吧，就是薪资4万多块，那生育补助两个月就是71600，然后还有生育奖励金，像我们新北市是20000块，
对，
那我不要用八成薪去算，我用我当初那个六成薪去算，那六个月就是17万，加起来育儿津贴是26万多，我还没有计算你刚刚讲的就是每个月请领的这些保姆费啊什么的都没有加。 全部都没有加，26万。那假设你26万放在一个投资报酬率 5% 的工具里面，你每年可以领12500，那你知道公立学校跟公立国小的学费就是一年10000多块，
真的耶，
刚刚好。对，刚刚好。所以如果说大家可以把这个费用存下来的话，或许你没有马上动用它，或许你可以做这样子的考虑，因为有些人不一定马上会需要这笔钱当你的生活费。
嗯嗯，
那如果说你真的很需要这笔钱当生活费，当然是另当别论。
对，
嗯，
安粉们如果有兴趣想要了解关于这方面的，就是生小孩啊做的一些预备金啊，嗯，准备的话，可以到三迪兔的 podcast 那边去收听他跟我之间的访谈，嗯，因为在那一集的话他会访谈我说那个关于生小孩的话我有做哪一些资金上面的配置。
没错，对呀，啊，很重要耶。
对，还有关于就是我上他那个幸福财务长的一些课程以后有获得些什么心得，
嗯，
以及如何运用在我的生活实务上，
真的很重要。我觉得不管你学了什么或是看了什么样子的书籍好了，最后都要落实在生活中啊，你才会有所获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欸，如果这个育儿津贴我当初知道全部存起来，然后我就可以让孩子公立学校念到义务教育通通都完成，那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育儿津贴帮我养小孩养好多年了。
嗯嗯嗯，
不只是我当场我一次性20几万30万这样子用掉而已。
对啊，就你不会觉得说那笔钱是拿来付尿布跟奶粉钱，你会反而会好好的善用那笔资金。
对，不过当然尿布跟奶粉那个是
也很重要。
对，然后再来就是刚刚安琪拉有提到一点，如果你是没有后援的，你需要送保姆或是送托育，那个费用的确是很重，那我这个方法可能就比较不适用了，嗯，因为你可能这25万立刻就要用在托育上面也说不定。
对，
所以这是见仁见智看状况，只是如果你有选择的话，我是给你这样子的一个 option。
嗯，是是是，因为基本上，啊，如果你是育婴留停，像安琪拉我是育婴留停半年的话，
嗯，
这半年的期间你一样是可以请领社会局的5000元的自己照顾费用。
对，
那之后因为我是等到他我6个月后去做托婴，
嗯，
那托婴的时候的话就是请你8500嘛，嗯，但是相对的那边我就要再额外再多每个月10000多的托婴费用。
没错，
就是没有说完全 cover 掉。
嗯，可以理解，所以还是要盘点一下自己现在现有的资金状况嘛，然后来去做准备。
是啊是啊，
像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是我是妈妈带的，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5000块补助我是直接就是全部都给我妈，我完全没有拿
哦，
就等于是那个托育的费用这样子，然后我另外每个月还会再给我妈妈10000块
哦。好孝顺哦，我没有那笔资金。应该是说我是没有后援的那个啦。
对，可是我同样是一个月还要再多花10000多块，只是因为给自己妈妈照顾比给保姆照顾还要更放心。
嗯嗯嗯，是没错。
对啊，我的孩子那时候吐奶吐得很严重，然后我妈妈是用汤匙一匙一匙喂，因为她喝奶瓶就吐
啊，那么麻烦，
那保姆可能就做不到这样。
天啊，我现在正在经历我的宝宝那个胀气不舒服凌晨在那边一直哭的状态。
嗯，
啊，真的是心疼死了。但是我觉得 生了小孩以后 当上妈妈才终于能够体会到妈妈的伟大、以及什么叫做甜蜜的负担。
真的，
那你看到那个宝宝那个可爱的脸庞就觉得说，那我这十二个小时没睡觉好像也都是为了他，是可以的，可以再继续撑下去的。
对啊，像我宝宝现在四岁，他嘴巴好甜哦。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是有点生病嘛，然后他只要看到我生病了，他就妈妈你坐这边，妈妈你要喝水吗？妈妈你要多吃维他命哦，妈妈你要吃营养的东西哦，妈妈我去上学了。因为我不舒服那段时间是我弟弟帮我送他上学的，所以他跟舅舅就离开家里的时候，他就说妈妈你要多休息哦，你要多喝水哦，你要吃营养的东西哦，就一直念一直念。我想说我现在是生了一个那个来管我的这个小管家，不过就很窝心。
对，那我现在的状态就是看着宝宝在那边笑。
对，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半月嘛，那他终于可以对人笑的阶段。
哦，好棒哦。
所以就是会觉得说啊很满足，而且这嫩婴真的好可爱，
真的好可爱的。
我觉得就是也很开心能够跟三迪兔聊天啦，因为呢我跟安粉们分享一下，这应该算是安琪拉就是从生产到现在可能差不多将近两个月的时间，然后终于开始又重新做了访谈，然后又重新上传一些新音频上来了。我相信就是这两个月失去没有上传音频的这个进度，大家都能够很能体谅嘛。
对，
哎、欸，我真的坐月子中心完全没有心理耶，我下面痛得要死。
对啊，那个太累了。
重点是我第二周又跑回去动手术，因为我胎盘没有拨干净，又回去动了一次麻醉。
嗯，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导致说，哎、欸，我第二周、第三周屁股痛跟头痛。
嗯，
所以其实等于是说我在月子中心的那还有生产那一个月啊，真的是在养病的。好啊，那我觉得最后呢，就是我相信很多要买房的安粉们啊，其实可能你们自己本身就有小孩，或者是在准备想要有小孩的路上，那希望就是这集音频啊，让你们除了听得轻松以外啦，我因为前面就是我跟三迪兔讲很多就是关于生产的过程，我怕有一些人可能听完后都不敢生了。
不会不会，小朋友真的很疗愈。
对，
而且现在我儿子的嘴比他爸爸还甜。
还有就是我刚刚分享的一些育儿津贴的补助分享，那因为那些都是我真的请到的钱，所以我觉得这些钱真的是不无小补。那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朋友们啊，那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我们也很感谢三迪兔再次来到我的节目做来宾。如果有兴趣的话，到时候你们也可以听三迪兔那边我跟他的访谈，我们会继续聊接下来的话题。
好哦，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感谢大家，我们就下集见咯，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